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得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1-4，你们做儿女。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姓梁，叫明哲，是父亲给的名字。明哲，或者是说明哲人，这样子的一个词，在圣经里出现过11次，都在旧约的圣经当中。若是熟悉箴言书的人会知道，明哲人指的是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并不是好像我们的古话说“明哲保身”那一种带着取巧或者是说偷生的人生观。父亲是传道人，在台湾牧养一个地方的教会。他还要负责一个包括偏乡共有5-6间教会的区会里头的行政干事的工作。而且在自己的教会里头还有一个大概300个孩童的幼稚园。虽然教学的工作由儿童教育专业的母亲来负责，但是每一天啊，林林总总的杂物是非常的多，可说是全年无休而且繁重的工作。虽然如此，父亲和母亲还是常常会抓紧机会，打包换菜，带着我们全家到公园或者是溪水边去野餐。尽管只是一个短短 一顿饭的时间，到今天为止还是我和弟妹们经常回忆美好的时光。我的童年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就是在每一天一大早梳洗之后，全家会聚集在大通铺上，一边一起读一段诗篇的经文，还有祷告，然后才吃早餐，然后上学。这样子的经历带给我自己的家庭得到莫大的祝福。我们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是使用他们上床的时刻。一边讲圣经的故事，然后分享，还有相互的祝福带到。记得那时小女儿还没有上小学，但是总是抢着要分享。我们把她看成一个成熟的人来看待。尽管孩子天真的分享常常让人是啼笑皆非。我们却是一样的尊重他，聆听他的分享，给予肯定，还要给他的欣赏。我们也邀请两个孩子为父母的 的难处来祷告。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知道父母也是个平凡无奇的人，有工作、居留、经济上、人际关系还有信心等等各样的挫折。需要家庭的成员的支持还有带导。孩子们知道父母都需要上帝的保守，自然的孩子从小就对家庭有认同感，有责任心还有向心力。有一次因为在商务上的关系我惹上了官司，身处于异国他乡的环境之中非常的惶恐，又对那种恶人先告状的情绪所影响，所以真的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压力。当时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大女儿，她就用诗篇的话来提醒来安慰我，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 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这个是在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三节又说，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短短的几节经文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也大大的加增了依靠上帝的确信还有决心。那个经历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经历。当时官司还在，但是上帝的应许透过小孩子的嘴巴来祝福我和我家的每一步路。感谢赞美上帝，在我不知不觉当中承袭父亲的榜样。上帝的恩赐也因此流进我的家。感谢天上的天父上帝，也谢谢生养我的父亲。自从知道妻子怀孕之后，我跟一般生守父母一样，除了上医院做一些例行的检查之外，还会经常的关注育婴的书籍、杂志，还有一些报道之类的文章。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为孩子取名字的这个经历。我想身为新移民的父母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们都想要中英兼备，所以也会取一个对我们而言相对不熟悉的英文名字。当时我们也为孩子选了一个自己觉得蛮有意义的名字。 深究之下才发现这个名字原来是希伯来文，那就更要小心地把这个名字弄清楚。毕竟这个名字要给孩子使用一辈子的，一点都不能轻忽。当时刚好有一位我熟识的牧者在芝加哥攻读旧约圣经的学位，我就马上联系他，请他帮忙确认那名字的真实性，还有这个字的语义是不是正确。当时真是竭尽自己能力，无微不至，为那还没有出生的宝贝预备一切。那充满愉悦的心情，今天在记忆中还是非常的清晰。这样的体会提醒我想起天父对人的心情，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祝福和那竭尽自己性命的救恩。不是因为我功德无量、才艺出众使然，相反的，在我的肉体还未形成以前，天父已经知道我，就把我放在他的心上了。谢谢天父的恩典。两年前，大女儿在纽约结婚，因为是我的父母还有岳父母第一个孙辈的成员结婚，所以我们全家的成员都到齐，非常的开心。我向女儿抱歉说，很对不起，因为你是我们第一个孩子，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拿文凭考证照，我们都还没有学习如何当父母就上路。在养育你的过程中，一定有让你委屈或者不能满意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的不足。他回答说，爸爸，不是的，你们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父母，若是有机会，我一定记住用你的方式教养孩子。感谢天父，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女儿很乖巧的体贴和包容父亲的缺陷，这不是别的，这全是天父的恩典。敬畏上帝，遵守圣经的原则生活，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再遇到生活的艰难或者是挑战，在生命中还是有无限的无奈。现在两个女儿都在纽约工作生活，那里是一个奢华弥漫的罪恶之都，许多的诱惑使人失去了信仰的初衷。更多的是罪恶使人离开真理的主。 再看看今年的疫情，纽约是全世界灾情重中之重的城市。无论是心灵的危害或者肉体的疾病，身为一个父亲，这是我最大的隐忧还有伤痛。感谢主赐给我生命中有隐忧也有伤痛，叫我不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过日子，而是专心的信靠顺服那一位曾经无微不至赐恩带领我的天父。我期许自己能学习圣经中的约伯，在平安欢宴的日子里就能为儿女们祷告，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这是我的心愿，还有是我的祷告。谢谢牧师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天上的父上帝，也祝愿在座身为父亲的弟兄们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
我们这么多好后生的爸爸是白马少年，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数算恩典情前计后。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数算恩典从前起后。
我同太太李成有两个小孩子，
我跟太太李成有两个小孩，
姐姐的名字是叫做恩慈 Grace，
姐姐的名字叫恩慈 Grace，
弟弟的名字叫恩大 Angel，我自己从事建筑装修行业。
我是从事建筑和装修的行业。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在外边做嘢，经常好劳累的。
那每个礼拜都是六天在外边工作，然后非常的劳累。
每日放工咧，腰酸骨痛，翻到屋企。
每天，下了班回家都是腰酸背痛，然后回到家。
当听到孩子们叫爸爸的时候，疲劳就消除了一半。
但是每当听到小孩子叫我爸爸的时候，疲劳就消除了一半。
那就是女儿叫 Grace， 在照片上啊，弟弟叫恩大。
这个姐姐照片上就是 Grace， 然后弟弟是恩弟。
睡觉之前呢，同小路仔讲下故仔，倾下偈，同埋祷告。
睡觉以前
之后呢，两个小孩轮流趴上来帮我按摩。
然后呢，两个小孩子会帮我按摩。
他们无师自通。
他们是无师自通的。
第二天我居然充满活力。
第二天呢，我就可以真的是充满活力。
真是神奇，感谢主。
这是要感谢主。
我是一位蒙福的爸爸。
我是一个蒙福的父亲。
两年多前，我爸爸释路归主。今日的父亲节，我再次感谢我爸爸妈妈。当年是违反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坚持生我下来。我爸爸的一生经历很多磨难和压迫。在八个孩子当中，我是最小的那个。
那
我好细个就外出读书，从初中到大学。在众兄弟姊妹当中，我和爸爸一起相处的日子是最少的。但是我爸爸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他在很多方面给我留下了好的榜样。第一呢，是担当和毅力。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的后期，物质和粮食供应不足，要养活十口之家需要很多办法。记得第一次跟爸爸去郊游，这个叫做 field trip。大概是六七岁，傍晚爸爸踩单车回到家跟我说，快点装好两个手电筒。我即刻装好两只超长的电筒，心里面很兴奋。因为晚饭后天一黑就可以跟我的神枪手爸爸去打鸟了。哎呀，因为我嫁了给李成之后，在家很少讲广东话。OK。
他说他嫁给李成以后，在家里很少讲广东话。
好了，记得第一次跟我爸爸去 field trip 啊。因为天一黑呢，我就可以跟我神枪手爸爸去打雀。在美国是不可以的，但是在物质缺乏的年代，真的要想很多办法。当时是他负责打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我负责去执，有时执到，有时执不到的。有些树林太多树，夜间很难找到的。
因为树林里面树太多了，然后晚上
但是我们配合得很好。
但是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
一直以来能够跟爸爸夜间去打雀，是一项非常之充满惊喜。甚至惊险的交友，在国内肉类物质严重缺乏的年代，为了照顾一家人营养的需要，我爸爸成为一位神枪手，他用的是气枪。我爸爸是一位中医师，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为了解决五姐的就业，因为我有五个姐姐，好有福气呢。我爸爸呢提前办理退休，所以让五姐可以在当地的医院顶职翻工。在退休之后，很多人从外地来到我家找我爸爸看病。有很多人建议他开诊所。当时是80年代初。但是医院的院长知道之后就威胁说，开诊所对医院的影响实在太大，要爸爸取消这个计划。
开诊所的话对医院的影响太大，然后要
如果唔系咧，要停发退休金，并要辞退五者。爸爸最终妥协，没有坚持开诊所。但是在力所能及的环境之下，他依然继续帮助有需要的病人。为了继续谋生，爸爸向人取经，在家养白鸽。他将乳鸽养到一个月左右，就卖给中山的商家。跟住上到餐台上边，成为好知名嘅石岐乳鸽。为咗照顾家庭，爸爸成为一位养鸽能手。爸爸做事有毅力，学习有动力。他十几岁开始学习中医，直到临终前几个月。一有时间就会看他的网页 Yellow Pages。他看网页是钻研病例。我刚才讲的网页就是法王的古板医书，是动住印刷的。
那我说的网页就是他那时候看那些古板的那些医书，那些医书都是竖排字。
1991年，爸爸妈妈在61岁那时移民美国。
在1991年的时候，我父母亲是61岁，然后他们是移民来的。
为了让儿女们能够尽快来到美国，他努力学习英文。好神奇，他第一次通过了英文的入籍试。
很神奇的是，他第一次通过了英文的入籍考试。
我妈考了三次。
我妈妈考了三次。
都不简单。
当然也很不简单。
十几年前，我爸爸根据过往的病例写成一本医书。
十多年以前，我父亲根据他过往的那些病例，然后写成了一本医书。
编辑成册，限量8本。
编辑成册，然后有一个限量版的。
8个儿女，每人1本作为纪念。
我们8个儿女，然后每人拿到1本作为纪念。
爸爸那份毅力和担当，值得我们众子女去效法。我们要将这份美德传承下去。第二呢，是爸爸的善心和爱心。
第二是我父亲的善心和爱心。
生长在医生家庭，无数次大家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做医生啊？
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医生
呢？当时的环境缺医少药，白天黑夜经常有很多患病的人过来找我爸爸。
当时的环境真的是缺医少药，所以呢，经常是白天黑夜都有很多人来找我父亲。
当时没有樽装水 bottle water，
当时也没有瓶装水，
都没有一次性的水杯。按照我们家规，无论是客人病人都要安排茶水坐凳。远道而来的有时还要安排饭食。在病人中很多是患重症的，他们离开之后，我和姐姐们要负责清洁消毒。 所以呢 要这样做是预防传染。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要预防传染。
后来当我读高中要选择读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认为自己的爱心和毅力一定比不上爸爸的，所以就放弃了学医的念头。为了照顾病人，我爸爸这一生付出了很多。爸爸注重亲情，孝敬父母，照顾大妹。热爱儿孙，重视教育。在几十年前，他的工资是全公社，即是全个镇是最高的。
在几十年前，他的工资在我们全公社，这个镇是最高的。
在扣除了供养祖父母和大弟读书之外，
但是在扣除了他拿钱去供养父母，然后供养弟妹和叔叔以后，
他剩下的钱就非常之微薄了。爸爸妈妈同心合力养猪养鸡养白鸽，一起撑起这头家。爸爸好重视教育，鼓励孙儿们努力读书。每年都拿出微薄的积蓄来奖励孙儿们，爸爸富有爱心善心，经常资助孤寡老人。
爸爸也真是非常有爱心善心，经常去资助那些孤寡的。
自从我懂事以来，发现一个秘密。爸爸妈妈经常是送食物给孤寡老人的。
爸爸妈妈经常是送食物给那些孤寡
的。在他们移民来了美国之后，每逢过年前，他经常挂念一帮穷苦的乡亲。经常数算他们帮过我们家的人。列出长长的清单，委托亲人送逐一送慰问金给他。记得在2008年的年初，天气很冷很冷。爸爸就安排送棉被给一些村民。我相信呢，我们家庭的这份爱心是有传统的。
我相信我们家庭的这份爱心真的是有传统。
我祖父1950年之前是开药材铺的。
我的祖父在1950年以前是开药材铺。
经常是赠医送药救急扶济。
经常是赠医送药救急。
父亲的爱心是我们儿女效法的对象。善心爱心慷慨助人，我们要将这份美德传承下去。
善心爱心慷慨助人，我们真的要把这份美德传承下去。
第三是热心侍奉，持守信仰。
第三是热心侍奉，持守信仰。
爸爸是一位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
爸爸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
他热爱粤曲和曲艺。信了耶稣之后，他爱上了福音乐曲。他将信仰融入生活当中。每一次帮病人看病，如果遇到奇难杂症， 包括在属灵方面困扰的病人，爸爸妈妈都会先到房间祷告，求主带领亲自医治，感谢主经常是有效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每逢星期六上午十点钟，爸爸和大哥妈妈一起去唐人佛传福音，
爸爸妈妈还有大哥他们一起都会到中国城那里去传福音。
风雨无阻，他在后期帮病人看病的诊金全数奉献给教会。
他在后期的时候，他每一次为病人看病收的诊金他全部都
他还经常说，如果早点认识耶稣就更加好。每逢主日他都会很早准备好奉献信封。他还经常敦促我要信靠上帝，经常看圣经，不要骄傲。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还能清唱柳艺全书。
他在知道去世前的一个月，他能够清唱柳艺全书。
还有赞美诗欢欣，心里感谢神。
还有赞美诗欢欣，心里感谢神。
去世前的两个礼拜，我们在疗养院为他庆祝88岁生日。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礼拜，我们在老人院，然后一起庆祝他的88岁。
二姐和五姐唱福音乐曲的时候，
那我的二姐还有五姐，给她唱这个福音的这个乐曲，
她还能够很准确地打拍子，
她还能够很准确地打拍子。
爸爸越热爱书法，坚持练习。
爸爸还热爱书法，然后他都坚持练习。
每年都参加教会组织的岁晚筹款书法义卖。
每年他都会参加教会组织的岁晚的年底的这个教会的组织的书法义卖。
每次出门之前，他都要求衣着要整洁。
每次出门之前，他都要求我们要衣着整洁。
他说衣着整洁是对人的尊重。
他说衣着整齐是对别人的尊重。
爸爸在年迈的病痛当中坚持信仰，行守盼望。
爸爸在后来遇到的病痛当中，他都能够坚持信仰，
行守盼望，坚持祷告，
行走盼望，坚持祷告，
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
值得我们去效法。
医生说帕金逊症啊，无法治医好的。
那医生说这个帕金逊这个病症是没有办法医好，
好少人能够挨得过十年。
那很少人能够。
在2018年的3月29日，我爸爸在睡眠中去世，平安归主。
在18年的3月29日，我爸爸在睡梦当中平安的归主。
我相信是上帝的保守，同时又是我爸爸坚持信仰。
那我相信是上帝的保守，也是我父亲能够坚持他的信仰。
还有妈妈、兄弟姐妹和医疗人员的照料。
还有我妈妈，还有
比爸爸能够挨得过12年，
让我父亲能够撑过了12年。
更加奇妙的是，直到去世前三日，他还能从头到尾背诵主祷文。
更加奇妙的是，在他过世前的三天，他还能够从头到尾的能够背诵主祷文。
所以我们是有确据，爸爸活着的时候有盼望。
所以我们都有确据，爸爸活的时候。
而且有永远的盼望。爸爸在病痛中当中能够恒久盼望，坚持信仰。
爸爸在病痛当中能够很久的坚持，然后永远的盼望，
是我们要值得传承的。我再次感谢上帝今天一位好父亲。 佢系一位有好榜样嘅好父亲。又感谢我年迈嘅妈妈几十年来爱心照顾爸爸。多谢你，最后要讲到我对孩子们的期望。对女儿恩慈呢，希望她是继续是对人有爱心有毅力，帮助人鼓励人，在生命中能够真真实实地活出恩慈来。我希望弟弟恩弟呢，能够将这份爱心恩典传递下去，做男子汉大丈夫，有目标有担当，能够活出使徒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要在各种环境中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在困难中学会信靠主，仰望主，敬畏主，荣耀主。再次感谢李牧师给我做分享的时间，也感谢我们上帝呼召李牧师四十多年来是带领我们教会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是祝李牧师父亲节快乐，我们所有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多蒙恩，多谢大家。
听姐妹早晨，恭祝各位弟兄做父亲们节日快乐。多谢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做爸爸的体会。我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从小爸爸妈妈就帮助我和妹妹去学习，给我可以笨鸟先飞。我爸爸对人温和，乐于助人。妈妈除了上班之外还要很辛苦地照顾我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但我小时候很叛逆，不喜欢被人管，也都增强好胜。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武打电视剧《霍元甲》在中国很流行，我们做男仔的就成日去学里面的武打动作。当时我们住在我爸爸上班的宿舍的顶楼。有一次我上到屋顶去玩，因为我很不喜欢我的邻居，我就对着邻居的烟筒就练习飞扑的武打动作。结果一声巨响之下，烟通倒塌，闯下大祸。我以为我自己免得了一些皮肉之苦，结果我父母没打我，是将我的冧咗的砖一块一块地砌回好，修补他们儿子所犯的错。我父母尊老爱幼，对孩子是无私的奉献。 我的外父外母都是一样。他们八十多岁了。他
们80多岁了。
仍然在家里种菜做家务。无私地帮助我们的小家。
等到我
们
自己为人父母。
等到我们自己为人父母。甚至感觉到养儿方知父母恩。
感谢主赐
给朱敏和我两个可爱的女儿。
小美
一
点，
小美 Lydia， 小露 Julia。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祝你常常
很多的心血。在养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朱敏是付出很多的爱心和眼泪。
记得
史
师母，也就是
记得史师母，亦都系狄狄贤师母去讲过。
家里如果没有爸爸在，这个家庭可以勉勉强强。
屋企如果冇爸爸喺度，呢个屋企亦都可以勉勉强强。
如果家里没有妈妈在，这个家往往是凄凄惨惨。
但系如果一个家庭冇妈妈嘅话，往往就系凄凄惨惨。
我内向反应迟钝，多嘴笨舌，不喜欢
讲话。我内向，我唔中意讲说话，系绝口笨舌。
希望孩子没事的时候，
希望细路仔冇事嘅时候，最好唔好嚟烦我。
祝你是
善
意的，喜欢与人沟通，
和
孩子无话不
谈。朱敏系学医嘅，佢中意同人沟通，所以同细路仔系无话不谈。
常常是他在照顾孩子身体的健康和情绪的起伏等各方面的需要。
常常都系佢喺度照顾孩子嘅身体健康同埋情绪起伏嘅唔同嘅事情。
十一年前的寒假，两个孩子。
十一年前的寒假，在两个小孩子还是几岁的时候，我外母在中国不小心跌倒断了骨。朱敏回到去差不多一个月去照顾妈妈。当时朱敏在本教会是参加一个小组叫妈妈组。
在
朱敏
回国期间，妈妈
在朱敏回国的期间，妈妈组的姊妹们去来怜悯我。
他们知道我做的菜
能保证饿死。知道我所煮的饭是只可以保证饿不死。不能够
做
美食来照顾孩子。不可以做出好的食物去照顾两个女。
他们就轮流给我们送菜。
他们就轮流送菜给我们。
当时我们
还要上大天班。当时我都还要上一大半日的翻工。
感谢
杨
英姐妹
的
妈妈帮忙照顾我们的孩子。
感谢阿英姐妹的妈妈，她们去帮我们照顾两个小孩，帮我渡过了难关。
太太不在家时，我才体会到
孩子多么不容易。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带小孩是多么不容易。
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在小
孩
子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自己罪性的根深蒂固。
我看到自己的罪性的根深蒂固。
小孩子
虽然很可爱，很天使，好像小天使，但是本质上都是小罪人。
我们没有教
小孩子说大话，但是小孩子天生就懂说大话。小孩子有自私的本性。他们有时小的时候为了争东西就又哭又怒又骂，在情绪失控。
我没有办法，
只有带他们一起跪下来到祈祷。认自己的罪，也原谅对方。
孩子
受到社会同学朋友的影响。言谈举止容易偏离上帝。
孩子越大越不能用高压的手段。
小孩子越大就越不可以用高压的手段。
我们如果压得越重，他反弹也越厉害。
我们如果压得越重的话，他们的反弹也都是越厉害。
有一次我和大女儿闹翻。
有一次我和大女儿闹翻了。
然后我要开车送她去参加一个学习班。
然后我要驾车送她去参加一个学习班。他下车的时候跟我说，
你回去吧，
上
班
后
我自己坐公交
回去，你不要来接我。你回去吧，上完课我自己坐巴士回家，你不用来接我了。
圣灵光照，
圣灵光照我，
是我在孩子身上看到
比我睇个女身上睇见自己嘅影。
我小时候不是这
样吗？我细嘅时候唔系咁样咩？
我背
逆父母不服管教，几次想离家出走。伤害咗父母，亦都更加伤害咗天父。比自己嘅女儿更加败坏。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咗路加耶稣所讲嘅浪子嘅比喻。一个伤心嘅父亲每日为到离家出走嘅细仔喺屋企门口守望，盼望佢翻屋企。细仔喺外边吃尽咗苦头，终于承认自己得罪咗天，得罪咗父亲，愿意翻屋企。当这个父亲远远看到他的时候，就跑上去接纳他，拥抱他。天父就是这样去接纳我这个全然败坏的浪子。我们为人父母同样要接纳自己回头的儿女。当时在我们家有华福团契的同工在这里聚会，我就一直等到我女儿学习完了之后带她出去吃饭，将自己小时候怎样背逆父母的丑事讲给她听，将自己小时候怎样背逆父母的丑事告诉她，对她说我小时候比你更加糟，我的父母都是接纳我，我和女儿就和好了。我们知道小孩靠自己不可以胜过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常常为孩子们祷告，甚至要跪下向天父祷告，因为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小朋友。我们不能够改变他们，但是天父可以改变他们。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记载，耶稣说：“盗贼来，不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嗰度记载，耶稣说：“我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我们发现撒旦常会利用家人的不和与血气来制造彼此伤害。
我们发现撒旦经常会利用一家人的不和和血气来造成一家人的伤害，彼此的伤害。
我们
不可以上撒旦的当，
要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
对付自己的怒气和血气，
要对付自己的怒气和血气，
反省自己的罪，
反省自己的罪恶，
顺从上帝的话，
彼此要认错和接纳，
一家人
一家人就可以重新和好。
这样的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所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抛弃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正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感谢主给我一个可以很早翻工的工作，专门早上送小孩去翻学，我可以下午早点放工接女儿翻家。在回家的途中有时带他们去买些零食，朱敏在那里开玩笑说我在贿赂一些小孩子，因为当夫妻有矛盾的时候，女儿就可以帮爸爸讲笑话。有时周末我们一家四口去爬山，去锻炼身体，也是锻炼意志， 就專門要啲細路仔分擔一啲家務，佢哋培養佢哋獨立生活嘅能力。佢哋中意做水果、酸奶汁同埋糖甜品，並且同我哋分享，俾我哋覺得好暖心。為了幫助孩子們的靈命的長進，教會設立了英語崇拜天全契青少年小組，兒童主日學和在主日學第二小時的課程，各種的聚會和服侍的機會。福音機構萬國兒童報道團 CEF，每年都是舉辦夏令營和小組長的培訓班，我們鼓勵小孩子參加。幾年前台灣中華信義神學院的劉孝勇院長來到幫助我們教會學習聖經，我們私下向他請教如何去培養小孩子的靈命。由院长去分享他们为了小孩子从小他们在家里还有家庭的祭坛，每周一家人是花时间一起敬拜上帝，学习圣经，彼此代祷。我们都尝试每个礼拜一家人在这彼此代祷读读圣经。后来大家太忙了，做得断断续续，我就尽量在周间选一些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背诵，将上帝的说话藏在心里面，然后彼此代祷。希望这些好的习惯可以继续下去。记得史师母，就是迪贤师母，去说妈妈的角色好像意念去维持家人有良好的关系，父亲的角色是好像光，让孩子可以看见好的榜样。我知道靠自己血气不可以做一个好的爸爸，只有依靠上帝。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感谢上帝的恩典，藉住细路仔嚟塑造我哋为人父母嘅生命。但系细路仔系属于生命嘅，系属于上帝嘅。我哋要学习放手，要将佢哋交还俾上帝，并且要为到小朋友系行切祷告。愿孩子一生嚟跟随天父，行在光明中。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再次恭祝大家父亲节快乐。